今天我们仍然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从十九章到二十章呢，我们就看到耶稣这位荣耀的君王对我们都有所要求，有所要求，也就有所期盼。首先我们看到，我们就必须要跟随耶稣，我们必须要跟随耶稣，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天天来跟随耶稣。然后呢，我们必须要顺服耶稣。今天我们要看，我们要荣耀耶稣。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是值得我们相信、我们信靠的救主，所以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荣耀他。一个忠心的跟随呢，必须建立在全心的顺服上，没有顺服就不是跟随。然后呢，顺服之后呢，我们要能够荣耀他。保罗曾经说过，我没有放在程序单上，保罗曾经说过，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耶稣的十字架的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身子，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保罗接着说，你们不论是吃，你们不论是喝，不论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荣耀神就成为我们基督徒活着的主要的目的。我们当然跟不信主的人一样，要读书、工作、成家等等等，年纪大了要退休、要养老等等等，我们都要。可是呢，我们一生中就是要荣耀神，因为神是值得我们荣耀他的。前一阵子英国那个查理王子有一句话，总有一天等到你，他等了多少年想要做国王，可是那个女皇哇，活得好久好久，总有一天等到他自己也七老八十了，总算坐上了所谓的英国的国王。他的加冕典礼你们如果看的话，哇，真的是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哦。你如果看到的话，那件事，那个整个加冕的过程，不像总统或者是什么主席或者是什么独裁者，你看到英国还保守着那种所谓的君王那种加冕典礼，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场景。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你会发现呢，从他这个典礼中，我们会看到彰显荣耀有四样东西是不可缺的。你要看整个过程，首先就是那个冠冕，哇，那个冠冕什么珠光宝气哦，钻石啊、黄金啊等等哦，冠冕戴在头上，远远就看到冠冕。然后呢，看到袍子，紫袍，哇，那个袍子穿起来正威风。然后呢，你会看到一个权杖，一个君王的杖。然后呢，就是坐在宝座上。所以呢，这四样东西是完全的表露出什么是荣耀。可是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或者是之前呢，人们也把这四样东西放在耶稣的身上，可是他们放的是不是荣耀，是来羞辱他。所以我们世人呢，居然以为是荣耀的东西，却来羞辱这位荣耀的君王。他们怎么羞辱他呢？他们不是用黄金做的冠冕，他们是用荆棘做的冠冕戴在他头上。那黄金做的冠冕戴在头上多舒服啊，里面还有内衬。可是荆棘的冠冕一压在他头上的时候，他的血就流出来了。然后呢，他们本来应该是给他一个紫袍，他们却用朱红色的一个破破烂的袍子也披在他的身上。然后呢，他们没有把权杖给他，拿一个苇子，芦苇，我们知道芦苇是空心的，碰一下就折断的， 来羞辱他，是权杖。最后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宝座，而不是坐着的，是被钉着的。所以世人不断的来羞辱这一位荣耀的君王。可是呢，今天在耶稣走向十字架道路之前呢，他就对所有跟随他的人说，你如果要来顺服我的话，你必须要走这个荣耀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上呢，你一定要荣耀我。那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是荣耀的十字架。荣耀的十字架在20章17到19节就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这个是耶稣第三次向他的门徒宣告说，他即将要被人家抓起来，即将要被人家杀死，即将也要复活。他跟怕他们生没有听清楚，不断的时间讲了三次。我放在程序单上就是有三段的经文，首先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21节有这么说，从此耶稣就指示门徒，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第三日要复活。在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发生的地点是在该撒利亚的菲利比的地方。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门徒有一个反应，就是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或者是责备他说，哇，千千万万不可发生，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什么？他动机说，因为我还要沾你的荣耀，你都被钉死了，我彼得的荣耀跑去哪里，从哪里得到？所以彼得的第一个反应说，责备耶稣说，绝对不准发生这个事情，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到了马太福音的17章22到23节，他们在住在加利利的时候呢，耶稣就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发生的地点是在加利利的时候，也告诉我们门徒的反应，现在已经不是彼得的反应，是所有12个门徒的反应，说很忧愁，哇，这个事情即将要发生，非常的忧伤。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呢，就是今天的经文，在20章18到19节，耶稣说，看哪，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要交给外邦人，要把他戏弄，要把他鞭打，要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一个事情是发生在他们正要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门徒的反应呢，是在20节，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叫做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带着他2个宝贝的儿子，就来说，我只求你一件事情，就是要分封王位的事情，宝座的事情。那个时候门徒的反应跟前面2次完全不一样。正如16章21节，耶稣已经说，他的苦难必须要在耶路撒冷，耶稣不能在任何地方受死，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指定的城市。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以阿战争打了老半天，当初1948年以色列要复国的时候呢，很多人跟以色列说，哎呀，你复国中东太危险，随便找个地方，你只要土地嘛，何必一定要那种破烂的地方，随便给你个地方，安安全全的，我保证你没有人会侵扰你的。可是以色列人绝对不愿意，因为以色列人所期盼的那位救主弥赛亚一定要降临在耶路撒冷，不是降临在北京、上海、 什么华盛顿啊、台北啊、莫斯科什么地方，一定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稣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受死，这个是一定的。可是今天到了二十节的时候，他们已经达到了耶路撒冷城。然后正如十七章的二十二节，耶稣说到了人子这个头衔，然后呢，到了今天二十章呢，他再一次说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在前两次的预言或者宣告中呢，耶稣没有讲明他要怎么的死，没有讲明。可是到了二十章第三次的预言的时候呢，他就说他的死法是一定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不是被砍头，不是被腰斩，不是被枪毙，不是被吊死、毒死，怎么安乐死都不是，一定是死在十字架上。那十字架或者是钉在十字架这个动词呢，在整本福音书中就是出现在这里，是第一次的出现，所以代表一个震撼性。门徒忽然之间，什么叫钉十字架？他们忽然之间反应到，我们跟随的这一位荣耀的君王，将来的救主，我们跟了他三年，怎么忽然之间跑出一个叫钉十字架呢？非常讽刺的是什么？耶稣讲到了钉十字架，才前句才讲完了。十字架很有趣，英文叫 cross， 十字架。那接着呢，这两个宝贝儿子的妈妈呢，就要求什么？要要求冠冕，英文叫 crown， 都是开头尾是个 capital C。耶稣才讲了十字架。他们要求的不是十字架，绝对不要给我十字架，我要你的冠冕，我不要十字架，我要冠冕。那跟我们世人所想的一样哦，我不要痛苦，我只要那个荣耀。那更讽刺的事情就后来发生，当这两个门徒的母亲呢，要求耶稣说你在你的国度里让我的儿子一个是左丞一个右相的时候呢，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可是当耶稣最后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呢就是在十字架的底下，眼睁睁的看着他不久前所要求的那位荣耀的君王要有左丞右相的那一位呢，被人家钉在十字架羞辱的宝座之上。可是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这位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左边一个贼，右边一个贼。他就想想，哎，还好我没有，耶稣没有答应我，不然我的儿子，宝贝儿子，一个也被钉左边，一个也被钉在右边。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可是从这三次的预言中，耶稣预言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时候，耶稣每一次都会比前一次更加的详细。第一次讲到耶路撒冷，第二次讲到耶路撒冷还有人子，第三次讲到耶路撒冷，又讲到人子，又讲到了钉十字架上。这一个就好像告诉我们，圣经，当我们每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读不懂的时候呢，可事实上你愿意去读的时候呢，就是告诉我们，圣经是神对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愿意顺服他的人，给他一个启示，往往是渐进性的。我们这边有一些是还是来到教会没多久的，可能接触圣经这个观念都是很新的。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没有人一读就哦，我就通了。圣经，神借着圣经对我们个人说话，是一逐渐性的、渐进性的。 当我们越爱神，越愿意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越愿意跟随圣经所说的事情的时候，圣经说什么，我们就随着去做什么。我们也愿意顺服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要爱人，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就愿意去做的时候，那神对你我的心意就越加的清楚，越加的明白。当然神对你我的启示呢，不是荣耀我们，不是说哎呀你看看我多厉害啊，我圣经权威。世界上多少自称为圣经权威的人都是抵挡神的人，很多人呢，我们碰到几个人说哎呀查什么圣经，我圣经最懂，可是我从来不跟随耶稣，我从来不顺服耶稣，我从来不奉献，我从来不帮助建造教会的，圣经就变成他的知识，那个是绝对不是神的启示。神对你我的启示呢，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这位耶稣，因此我们必须要高举十字架，这个荣耀的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所以每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欧洲，去那些那个中南美洲很多那个天主教很多的地方，你会走进天主教的教堂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偶像，你看到的都是人，像我们这边玻璃都是一些漂漂亮亮的，你看到的都是人，彼得、雅各啦、约翰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玛利亚啦，抱着个婴孩啦，拼命向玛利亚祷告啦，等等，你看到的都是人。人喜欢敬拜人，人喜欢塑造偶像。最近台湾选举连关公都拉出来了，关公是何许人也啊，关公是何许人也，关公都变成神了，把关公拜得像什么样，关公都出来了，哪一天秦始皇也出来，哪一天某某某都出来了，都是在拜人。可是当你进入到基督教的教会的时候，你只看到什么？就只看到十字架，只有十字架。因为我们是要高举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荣耀的，彼得荣耀不荣耀跟你我也没什么关系，玛利亚荣耀不荣耀跟你我都没关系，那是他的问题。只有耶稣是荣耀的君王，跟你我才有关系。我们人往往是这个样子。所以当耶稣在他受难的时候呢，这个预言的时候呢，我们上个礼拜信息有提到，耶稣就说了两句话，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他说了两次，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次序就颠倒，可见呢提醒我们要谦卑，认为在前面的呢可能在神的国度里是在后面的，也对我们鼓励，我们在后的呢，只要我们愿意跟随，愿意顺服，愿意荣耀神的时候，我们会在前的荣耀的十字架。如果教会中没有十字架的话，教会可以解散。现在呢，就是走极端的，不是天主教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偶像，所有的 Saint Patrick Saint 什么东西都是圣徒什么什么，不然就是一个教会就像一个俱乐部一样。好，我们上次去那个 retreat 的时候，我们走进那个墨西哥人去那个 Ridgecrest retreat 的时候，我们提早到，我们走进一个 worship center， 我们走进去，哎，我们来到了夜总会，什么黑漆麻屋的一片，哇，然后看到灯火啦、灯光啦、音乐啦什么。现在有些教会就变成夜总会，现在有些教会你去看的话，没有看到十字架了，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就走这种极端。然后呢，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也看到荣耀的请求，西比泰这个儿子就是指雅各跟约翰， 那雅各约翰的母亲，圣经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叫撒罗米，撒罗米。他这个母亲事实上跟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呢是姐妹，是亲戚的关系。所以哇，这个亲戚，所以当他这个时候呢，雅各约翰的母亲呢，在这种情况，他们即将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做王，哇，有宝座的时候呢，他打出这两个兄弟打出最厉害的一张牌，叫做妈妈牌，把妈妈都打出去了，然后妈妈又是耶稣的妈妈的姐妹，哇，这个牌王牌打出去了，耶稣不能拒绝。可是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这个雅各约翰这个举动呢是非常的负面的，事实上他们只是表露每一个人的心态，因为后来其他的门徒都很也生气，哇，我们真可惜没有这个牌可以打，让你打光了啊！他们也想打，可是没有这种王牌打出去啊，太晚了，没有拉这种亲戚的关系。如果我们更深层的认识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呢，他们对荣耀呢还是有期盼的，至少他们追求荣耀，手段高不高明是一回事啊。至少他们追求荣耀，不像我们很多人连荣耀也不在乎的哈。他们追求荣耀，因为耶稣曾经在前面呢，在马太福音19章，因为彼得就跟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为了你放下了所有的东西，那我们将来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彼得就先说了：“我能得什么东西？”结果的耶稣说什么？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呢，到复兴的时候，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呢，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有12个宝座让你们坐，你们要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他们听进去了，哦哟，有12个宝座，我们12个人分，可是有一个最大的宝座呢，耶稣。那宝座呢，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是最接近的嘛，我不要坐在耶稣的宝座的最尾端啊，多远啊，所以就是说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所以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皇帝的一个左丞一个右相，同样的观念。雅各跟约翰呢，他们抓住耶稣给他们一个荣耀的应许，有宝座，还可以有审判，所以他们渴慕这个荣耀，所以他们大胆的，可以说不择手段的把妈妈都请出来的。哇，最近呢，我们去照顾我岳母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真的不得已就听了很多台湾的新闻，所以就讲了台湾新闻，什么柯妈妈了，郭妈妈了。台湾也在打妈妈牌，所以打妈妈牌的现在的人已经是落伍了几千年了，你妈妈都出来了为儿子站台，哦，以为妈妈牌 多厉害啊哦，你妈妈还没有差点没有打祖母牌了，什么都牌都不择手段打出去了，可是他们有这个荣耀的，因为荣耀的应许，所以他们有一个荣耀的请求。可是耶稣，你看到耶稣没有立刻责备他们不择手段下作，没有吗？耶稣只是跟他们说，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可以喝吗？哦，他们大啦啦说，有什么不过喝个杯而已嘛，我们领主餐的杯大家都要喝，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可是呢，他们不了解怎么样达到真正的荣耀，他们不了解。因为世界的观念呢，是荣耀是不要经过苦难的，我平平顺顺的，我可以躺平的进去的，那个不是荣耀。神国的荣耀呢，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的，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天天背着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不是说你们坐着摇椅来跟随他。世界认为苦难跟荣耀是两件事情，可是神的国，苦难是达到荣耀的必须的过程。所以并且当我们了解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一生中要怎么的活，怎么的活。西比泰这个儿子的母亲呢，在这里连他妈妈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可是他已经在整个过程中也吸取了他的教训。我刚刚提到，当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就站在十字架的底下，他陪伴着耶稣的母亲，看着他所期盼这个荣耀的君王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分享了一些的悲伤痛苦。他这一位母亲呢，没有看到有两个宝座，他只看到有另外两个十字架上，两个十字架，并且每一个十字架都被钉了一个恶名昭彰的强盗，都是大恶不赦的强盗。可是他也同时亲耳的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把他的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了约翰。约翰是这个母亲的儿子，很奇怪的，他把耶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这个所谓叫做西比泰儿子母亲的儿子，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亲耳听到这位西比泰这个儿子的母亲，他这个所谓的自私的请求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完全的被了斥责，他却顺服的接受。接着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喝的杯你们要喝。事实上耶稣讲的这句话呢，很快就应验，因为这两个儿子中的第一个叫雅各的呢，他是耶稣的十二个所谓的使徒中，除了犹大出卖耶稣的那个之外呢，他是第一个为了耶稣而殉道的，他是第一个死的，非常没有多少年的时间就被杀掉了，没有坐到宝座上，他是被杀的，他死前连宝座看都没看到的。然后呢，第二个儿子叫约翰的呢，是十二个使徒中唯一的是所谓的老死的，其他的都是被杀的，只有他是寿终正寝，活到了100多岁。可是他是被放逐到海外的，他被流放的，一生在海外流放的。所以呢，这个约翰呢没有为主殉道，所以这两个儿子呢，一个是死得快，一个是死得很慢，他的悲就是如此的喝，他们的荣耀就是这样子得到的。那耶稣在这里也纠正他们一个错误的观念，是说坐在左边右边不是他可以决定的，是天上的父神可以决定的。在这边呢，耶稣不断的用了一些的话语呢来描述，因为世上有君王是为主治理啊，有超权管束，就是管理这些事情。可是他说在神的国不是如此，神的国的这个荣耀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神的国完全是颠倒过来的，就是你越高的人你要服侍越低的人。这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越高的人是高高在上，人民的痛苦他都不知道，他也不在乎，因为人民是他的韭菜，人民是他的炮灰，人民是他的人肉盾牌。我们看，你再打开新闻，历历在目，韭菜的、炮灰的、人肉盾牌的，今天不断的在发生，我们讲话的这一刻都在发生。 那些所谓的执政掌权的人，他在乎吗？他完全不在乎，因为他的荣耀的观念是这个样子。踏上荣耀是要踩着很多人的尸骨，很多人要为他的荣耀付上代价。可是耶稣不是，耶稣要为你我的荣耀，他要付上代价，他要付上代价，他要成为你我的赎价，他要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才能够享受神国儿女的荣耀。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福音。事实上耶稣从来没有斥责为大为首，你要做大的，你要做首的呢，这个事情是你的渴望，关键是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做大的，做首的，把别人当作你的成功的牺牲品，还是说我做大做首的目的是要帮助那些社会的边缘人？你的态度是什么？属灵领袖最重要的品格就是甘心的到人群中谦卑的服侍人，这个就是为大为首。为大为首不是为了他的地位，不是为了他的利益，不是为了他权益，而是在乎他的品格，愿意为了得到这个宝座，我们是否愿意付上了很多的代价。事实上呢，即使耶稣他自己，他要登上这个荣耀的宝座，他都付上了代价，他都走向了十字架的道路，连他都需要，你我可以避免吗？愿为大的要懂得服侍人，愿为首的呢，要愿意为人家有所牺牲。耶稣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呢，借这个机会就教训他的门徒，因为呢，他很快就离开了他们，他们从此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为大为首，他就用自己的生命呢，给他们做了一个，立刻做个例子，为大为首。圣经告诉我们，凡是跟从耶稣的人，顺服耶稣的人，一定要学习他，做个能够服侍别人的人。耶稣给我们做这个榜样，唯有透过这个，我们的原本是自私的请求呢，才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祈求。然后呢，荣耀的神迹，这里呢讲到的治好两个瞎子，肉体的瞎子，是耶稣在这个世上圣经有记载的最后一次的神迹，最后一次。可是这个神迹呢，被记录在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中，各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四本福音，互相的补，就说解释，互相的补充。马太福音说是两个瞎子，马可说是一个讨饭的瞎子，就是瞎子是乞丐。然后路加福音是说一个瞎子，所以到底是一个瞎子呢，还是两个瞎子？人家就说：“哎呀，圣经矛盾哦，两个呢还是一个？”就纠结在那里。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仔细的读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瞎子是乞丐呢，是讨饭的呢，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当时的瞎子实在没有工作的能力。也只能坐在路边乞讨。你最近会发现呢，在美国乞讨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如果你若去 Costco 的时候，哇，很多拐角都有一个，都有很多乞讨的。可现在的乞讨的呢，我很少看到瞎子，都看到一些都还是很正，稍微正常的人。可是那个时候的瞎子呢，实在是没有人用他， 他只能讨饭是他唯一的一条出路，所以这个是无可置疑的。关键是两个呢还是一个？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它主要写给的对象是犹太人，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是写给犹太人。犹太人呢要求要看到见证呢一定要两个以上，所以马太这里呢强调了两个，因为两个瞎子得着医治呢才能够成立为一个合理的合法的见证，在法庭站得住。可是马可路加是写给不同的人，可马可路加呢写一个呢很可能是指那个两个中的那个发言的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就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就是发言的那个，他是强调是开口的那个。所以这一个呢就大致稍微可以解释这三本福音书中有所不同的地方。可是在这一个神迹中，耶稣刚刚在前面才讲过，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20章28节。他刚刚前面那句话讲完没有多久，他们就碰来到了耶利哥，有很多人跟着他，就碰到了两个瞎子坐在路旁。他们有听过耶稣曾经医治赶鬼等等的，他们就喊大主啊，主啊，我们中国人也要主啊，就主啊，主啊是个拥有主权的，就是王啊，君王啊。大卫的子孙是指那位以色列人期盼即将要降临的那位弥赛亚，称为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有一大堆，大卫生了很多孩子，很多孩子又生了很多孩子，大卫的子孙一大堆，到底是哪一个？所以圣经中我们看到大卫的子孙是讲一个人，不是讲一大堆大卫的所有的子孙啊，只有一个，就是那一位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所以当这一个瞎子或两个瞎子一开口的时候呢，人家就说闭嘴，不要那么吵，不要作声。可是他们越发的，他们推开别人的阻碍，拼命的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听到了就说，我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们唯一祈求的不是说让我盆满锅满啊，讨债讨的乞讨乞的多一点，没有吗？啊，让我躺平，收入很多，给我银行的户头哦，他没有吗？他知道什么？你要让我能够看见，我有一手有脚的，我就是没有眼睛的，我只要我能看见，我也不要来跟人家乞讨，因为我的眼睛没有看到。耶稣就动了慈心，就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就看见了，然后呢就跟从了耶稣。他们是肉体瞎的，耶稣医治了肉体的瞎子，可是呢更伟大的神迹是耶稣要医治那些心灵瞎的人。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瞎子，我们眼睛可能看得比谁都准哦，看东西很仔细哦，斤斤计较，可是我们的心是瞎的，我们看不到属灵的事情，我们只看到现有的事情，看到近程的事情，远的事情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的心灵是瞎的。我们看到今生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今生之后什么是永生，我们不在乎，看不到。可是耶稣要借着这个最后一个神迹呢， 不仅是要医治他们肉体的瞎，更重要的是要医治他们心灵的瞎，因为耶稣即将要在走向十字架上。耶稣可以医治所有的人，可是他却没有医治他自己。耶稣可以拯救所有的人，他却没有在十字架上救自己。所以很多人在十字架下呢，就嘲就讥讽刺他，哦，你自称荣耀的，哦，你现在总算得到你的荣耀，可是你的荣耀是什么？十字架的宝座。你可以救人，怎么不救自己？你可以医治人，怎么不医治自己？可是耶稣拒绝了，因为这个荣耀的神迹一定要指向神。我们现在呢，我是最反对呢所要所谓的医治大会那些，哦，这些年来呢不断的被人家那边戳破，哦，现在媒体，哦，是那么发达，哦，什么医治什么，哦，大家都知道，哦，在电视呢说，哎呀，我们下个礼拜呢决定我们不要去 picnic 了，我们在教会呢请一个大师来帮你们医治，瞎眼瘸腿的所有都带来，摸一摸你就得了医治，就是下个礼拜哈，礼拜天12点半。我说12点半呢，神不会说12点40分，我多厉害啊！我说12月19号有医治大会，神不会拖到11月20，不会的，因为我比神还厉害呢嘛。我说今天晚上医治，就是今天医治，哇，好厉害！大家哇一直哇，大家好兴奋哦，很 hype。 结果那个丑闻不断的被人家挖掘，哦，他是荣耀谁？他是荣耀他自己。所以耶稣没有用 WeChat Line 给那些瞎子说，我明天会经过耶利哥，你们都排队排好。耶稣没有，那些人临时到了那边，临时请求耶稣就临时的医治。荣耀的神迹包括了神的主权，因为是神赐给人救恩，神赐给人荣耀，都是来自于神，神的主权。荣耀的神迹另外一个层次是我们人的责任，人要接受救恩。如果那天那两个瞎子决定在家里躺平的话呢，他得不着医治。如果那两个瞎子呢不相信耶稣是主啊，是大卫的子孙的话，他也得不着医治。如果那个瞎子说，哎，我只知道是心诚则灵，我心里想想呢，他也不开口请求的话呢，他也得不着医治。因为耶稣问他嘛，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得着医治。他不会说，哎呀，不好意思啦，什么也不会，我就要得着医治。所以呢，人的责任是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求这个荣耀，求这个救恩，然后我们最后把荣耀归给神。十字架呢是圣经的中心，是福音的中心核心。耶稣用十字架呢来定义了他的一生。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是耶稣的一生的定义。这个定义呢就是指十字架，因为舍命是在十字架上舍命，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才能够做多人的赎价。十字架呢的残酷呢，有一些你只要去 Google 你去查，哦，有一些描述十字架的残酷呢，是你我很难想象的。那我们选择被处死的话呢，以前是枪决，一枪或者两枪三枪，那现在的人又怕，哎呀，太血腥了，用那什么安乐死，打那个哈，打毒品，那你舒舒服服的被判死刑。可是十字架是这些的另外极端， 十字架要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了，要有些人在十字架上要死上了几天几夜，你痛苦的死。很多你去网络可以，有些 医生可以给你分析十字架的死是怎么死。可是呢，圣经却没有描述这个残酷的过程，只说钉十字架一句话。当然我们后来的人把它绘声绘影，就描述的很可怕，所以我们不知不觉那个十字架的时候，那可怕的那种印象呢，就深植在我们的脑中，我们就想到好可怕的。可是我们忽略了它这十字架上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说，这个死亡是事实，可是不是最终要告诉你跟我的，否则圣经会用很多的篇幅来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多么多么的痛苦的。没有，最重要的就是说，神不是因为要痛苦而痛苦，他要我们注目在那个荣耀上，那个救恩上。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不经过十字架的痛苦呢，你我得不到这个救恩。没有耶稣基督的死呢，不会有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神的救恩就成为你我荣耀的实现。所以呢，耶稣赐给你我有十字架的荣耀，那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生活中来荣耀他。最后呢，最后一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四样东西可以形容荣耀。冠冕，冠冕是戴在头上，那我们怎么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呢？我们用我们的头，我们的思想来荣耀神。然后呢，就是袍子。圣经讲衣服袍子是什么？是讲我们的行为嘛？我们不只用我们的思想荣耀神，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来荣耀神。然后权杖是什么呢？就是权柄，你的能力。我们是不是用我们一生所拥有的才干，我们的能力，不论是你的金钱、你的地位、你的能力，来荣耀神？我们是不是可以？最后呢，就是十字架，宝座。宝座呢，就是我们所行的、所坐定的、所定的东西来荣耀神。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行为，从我们的能力，从我们的生活中的固定的来荣耀神。那这个是我们要荣耀神的。你越荣耀神，神对你的启示呢，就会越深刻。我们做结束的祷告。